是在业的部分。那上个星期的业的部分有没有什么问题？没问题，可以理解。好像这个很浅哦，还是有另外一个角度思考。那从某一些现象来说，我们把一些重点写在白板上面。那个我们知道，我们在科学里面告诉我们了啊，告诉我们这个科学里面有所谓地心引力，都会有地心引力。如果我们跳到半空中，都会掉下来的。哦，连那个壁虎，练壁虎功的人，他爬墙壁，或者壁虎本身爬墙壁，爬到没有体力了，他咚，他也掉下来。没有人能够逃离开地心引力，但是云为什么它能够在半空中漂浮？为什么？云没有地心引力，何因何缘？动动脑，我们太缺乏思考，来动动脑。为什么云不会掉到地底下来？好像没有想过。很简单啊，用个最简单来说，为什么你的钱不会放在一楼，你会把它拿到二楼去？二楼比较安全一点嘛。一楼钱如果放在一楼的话，一楼可能会被人家偷，会被人家抢，会招小偷。这是什么原因？啊，很难想象。好，好像搭不上关系哈。这钱跟云有什么关系？要动动脑，你才能够连结。平常哈，讲车子你就想车子，讲房子就想房子，不会文艺知识举一反三。孔子说不能举一反三，我不教他，你知道吗？孔子很严呢，不像大师师这样啊，随便啦，讲什么听什么就算了，回去不想也没关系，下个星期来还是只记得以前所讲的，根本没有回家，没有做家庭作业。听佛法听一听啊，要思考，佛法是最实际的，啊，所以有时候动动脑，云为什么会在半空中不会掉下来？好，讲得更远一点好了，地球在虚空中为什么不会掉下来？月亮为什么不会掉到地球来？啊，太阳有那么大的吸引力，为什么都不会向太阳冲过去？为什么这样？我们已经讲到，我们这个叫日月啊，一个须弥山啊，到梵天以下叫做一个世界，然后一千个梵天以下叫做一个中小天世界，到光阴天、二禅天，一千个光阴天、二禅天。还有在一千个梵天以下的世界叫做中天世界。好，那在一千个中天世界的三禅天，那再加以下叫做一个大千世界，叫合为三千大千世界。那三千大千世界要向谁靠拢？那整个宇宙无量的世界里面，无量无边的三千大千世界要向谁靠拢？为什么都不会向地球掉下来？何因何缘？想这个有意义吗？本来是没有意义，不过因为我们要跟佛法说在一起， 就变得很有意义。要不然平常我们不用思考这种问题啊，跟我的烦恼有什么相关？哦，跟我烦恼、跟我的苦恼的消除根本没有什么相关。不过要想佛法的话，变得有点关系。它的原因，云在天空中不会掉下来，地球在虚空中不会掉下去，世界会有这样的排列，会有这样的组合，会这样的变化，各个星球各安其分，是因为我们众生的业力所感，众生的业力才形成这种世界的。科学家讲说是什么原因啊？是哪些原因？哪些道理？什么气流啦、温度啦、水汽啦，那些所以说有云在那里，啊，这个都不是真实的，真正根本的原因，根本原因是众生的业力。这个有什么证明？长阿含里面有证明，阿含经里面长阿含，啊，在四句经里面，长阿含的后半段，第二册后面那边有四句经，有阎浮洲经，啊，有地球刚形成啊，种种这些，啊，这是众生的业力。所以在佛经里面讲到的业力不可思议呢，佛陀并没有去改变这些业力，佛陀不需要去改变这种业力，去形成这种，佛陀不要去改变它，佛陀让我们知道它，然后你要认清这种世界是我们的业所感应的。那你希望有什么样的世界，你就要从这个业上去下手，然后你的业，你的造成的这种世界才会跟着转变。那这样反过来说，单单了解到这一点，现在所处的世界你觉得满意吗？如果觉得满意，那你就下辈子会继续待在这个世界。如果你开始有一点这个世界似乎不那么可爱哦，这几天不是热得很哦，热得很惨，那你满意吗？有的人说啊，拜拜鬼，以后还会比现在更惨啊，哦，所以我们对这个世界虽不满意，但是要忍耐。为什么？这是我们所感应来的一个世界，这样而已。那既然有这种业力感应到这个世界来，就有办法从这个世界，从这些业里面跳出来，解脱出来。这就是佛法，佛法要跟我们讲的离苦得乐，离开这种苦恼的世间，哦，得到没有苦恼的真正的一个皈依，哦，真正所归宿的地方，哦，这是佛法讲的。那小孩子如果早点跟他讲，他不要等到他念大学回来以后才问你说啊，爸爸妈妈你，他认为科学跟他讲的是这样，然后你跟他讲佛法讲是这样这样，两个在那边僵持不下。如果你先跟他讲的话，以后他念书回来，他才会问你说科学家讲这样，佛法讲这样，到底哪一个对？他这个时候是两边各存疑。如果他先去读科学的话，他回来用科学来批判你佛法，因为业众生看不到的，业只有天眼明、宿命明才看得到，只有明有因果关系的人才看得到，连有通的，哦，有神通的这些圣凡夫都看不到的。所以这个地方一定我们多多跟他体会看看，哦，不要研究到这个外面的世界，不如研究自己，只是借着外面这个世界了解一下，哦，他的关系这样的，哦。我们第二个问题现在都在讲业的部分。第二个问题，乞丐跟总统谁比较大？这个问题好像不用问嘛，对不对？这还用说吗？哦，许福田，这总统跟乞丐谁比较大？一样大。哦，对对对，很好。 业，我们要讲的是讲业，在业，在业力之前，众生是平等的，这点很重要。为什么要提出这种问题？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，众生用什么来衡量呢？别人，连我们自己本身也是这样啊，对吗？我们那个，当我们掌握到一些什么东西的时候，不管是身份地位啦，或者你有钱，或者你有所谓成功，世界社会上的成功的定义是什么？赚很多钱叫做成功嘛？社会上是这样认为嘛？哦，你拥有什么身份就叫成功嘛？哦，你的太太比别人漂亮，比别人年轻，你的丈夫比别人帅，那个叫做成功。你的车子开得比别人好，那叫成功。你穿的衣服是名牌，那叫成功。社会上是这样的看法，这样的角度。但是我们佛教徒会从这边解脱出来，我们真的要从这个地方解脱出来。如果不从这个地方解脱出来的话，不管你自己这样衡量别人，还是人家衡量你，你都痛苦。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些观念。这个观念不是我讲，这个观念是佛陀说的。佛陀告诉我们，哦，那个总统他做善的时候，人家会肯定他，会给他掌声。哦，总统他说一句好话，哦，他的站在他的身份地位，他可以利益很多人。比如说，假如说在得萨在 SARS 的这个期间，哦，在流行的这一个阶段，如果他说了一句好话，得到 SARS 的人，他的心是很惶恐的。我们大家应该对他慈心相向，哦，去关心他，用各种方式去关心他，让他心安。那时候他说的这个是十善法里面的慈心哦，哦，布施嘛，哦，那这样的善心，他会得到大家的掌声，他是善业。那同样的，如果是一个乞丐，他看到一个生病的人，哦，得SARS也好，他去关心他，他也是善业，他也会得到掌声哦，没有区别哦，在业力面前，众生是平等的。那如果总统他去偷人家钱、抢人家东西，他是照样被人家唾弃的。媒体攻击他，媒体骂他，他死了以后，到三恶道去报道，谁能够解脱三恶道的苦？没有，反正你造业你就要受苦，造恶业就要受苦。总统也是一样，乞丐是不是也是一样？如果他在那港奔钱的时候，看到人家靠后给人，他抢了他的东西，那是不是一样？他要受苦，要被关，要到三恶道去报道，在业力面前是一样平等的。我们了解这个的好处，第一个，我们不会用外表去衡量别人，你自己也不用自卑。当你拥有什么的时候，你也不用骄傲。这是一个很重要的，但是通常我们众生都是这样。我当个课长，然后我开始就对我的课员，开始骄傲了，一气指使了，好，可能都出现这种现象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以外在的那些东西来骄傲，来自我满足。好，用这些所谓身份、地位、名利、种种这些哈外表的东西来骄傲。那如果一想到业力的话，其实众生在这个地方都是一样平等。我们赶快怎么办？断恶修善，这个是一个很重非常重要的地方哈，这个关键点。那这个是先我们要先提出来，把一些平常的一些没注意到的地方哈先说。那第三点是，我们念书的时候都会念到，我如果被教官记个警告怎么办？对不对？赶快去做一点好事情，参加一个社团，当个社长，然后办一个活动，哦，这个对学校有功，记个功， 那把功过把它消除掉，两个好没事的哦，我没有什么坏的记录，对不对？社会上是用这样的说法。那造业的，造业会不会能不能善业跟恶业会不会功过相抵？会不会？勇敢的说出来，可以吗？为什么？可以跟不可以各有理由。如果说阎罗王的话，要不要跟你化掉？在佛法里面讲的，佛法当然不是佛陀说的，但是不是佛陀他去规定的，佛陀不用去设定这些规矩啊，功跟过是没有，善业跟恶业本身是没有什么相抵消的，没有，没有这样相抵消，不能相抵消的，就像很简单的道理啊，哈，那个对自己的太太跟他恶口，跟他动手的话，能不能说我对别人的太太？对他好一点，跟他说好话，对别人好是也是一个功嘛，对自己的太太不好是一个过嘛，这个功过能不能相抵？可能吗？不可能嘛。但是我们在学校里面那个功跟这个过是可以相抵的，奇怪，可见这个，世间哈、世间的角度通常就不够圆满，不太圆满。我如果跟他体会一下，是不是这种情形？那如果这样想的话，会不会觉得哇？那做那么多不好的，惨了，那消除不掉怎么办？好、不能拿功来抵过，不能拿善业来抵恶业，那怎么办？好、这个就是修行的部分了、所以我们在。这边把它做一个跟我们相关的这种比较有系统这样列出来，我们再想看看，功过善恶业这样不能抵消的时候，我们才知道说我们的善业跟我们的恶业，当长时间的这样累积下来，在阿含经里面的形容词就是，如果我们的业力是有形的话，这个虚空是容纳不下的。业力如果是有形的，我们这个虚空三天大千世界甚至无量的世界都容纳不下，你会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好像你不觉得说我有什么业，以后起心动念无非是业，无非是罪，我们起善心的时候多还是不善心的时候多？人家超车从我旁边那样闪过去的时候，那起的是善心还不善心？就起个不善心的哦，很气那个人哦。如果可以闯红灯，不，那个绿灯闪为黄灯，黄灯要闪为红灯的时候，要过去，那个来不及闪的时候，就起一个什么念头？哦，就看看我们平常起的那种不善心是多少。那善心呢？体谅别人，包容别人。这种心好像很少，没有培养的习惯，就看看我们多少的不善心。所以一生里面我们有多少的业，在优婆吉多尊者那个时代，那个尊者他刚开始学佛的时候，他是一个卖花的，卖香。他在卖这些东西的时候，人家去给他买，他还是很慷慨，这样多卖一点，多送一点给人家。结果有一次他碰到一个，僧众，一个法师，一个比丘跟他去那边，那个比丘跟他讲说：“你来出家。”他说：“还不行呢。”他叫他修行，他怎么修？你。用你的，你若起一个善心的话， 你就拿一个白球放在一边，放在一个口袋一边。那你如果起一个恶心，你就拿一个黑球放在一边。那你这样检查看看，一天里面有多少的黑球，一天有多少的白球。他刚开始做很认真啊，他很依教奉行，就白球黑球白球黑球，每天看得很清楚，就一天打开没什么白球的，都是黑球的多。OA 就是不好的。当他这样放，他知道啊，真的，如果你真的细细观察，我们的心都是不好比较多，很容易生起来。所以他从此以后下定决心，这么不好了以后很惨，所以开始去注意这个心。以生之恶令其速断，赶快断，未生之恶不要让它生起来，连心都不要让它生起来。未生的善还没有生起的善心善行，赶快让它起来。已经生起来的善心善行，赶快让它再增长，更加的用功。所以他那这样保持四正勤的时候，开始注意，开始他一天一天发现黑的球越来越少了，白的球越来越多了，到最后没有黑的球，统统是白球，都是以善心念头转过去了。可以不可以修紧？是可以修的。好，那大概我们现在工商时代不行了，这个要拿哈，来不及了，等一下不小心把钱拿给客人，再起一个不善心啊，我怎么那么傻？你要说我起一个布施心啊，那还好，大概还没有人这样子的。那你看看这个，人家以前人修行是可以这样修，在善心跟不善心当中都马上就可以做记号。求只是一个形容词，有时候我们可以用其他方式，像了凡圆了凡，他也是用类似这种方法去修。那我们在黑的跟白的之间呢，我们开始修行里面，你看看这边我们已经做的曾经做过的怎么办？像刚刚的优婆居多尊者这样，你有下决心呢，下定决心我一定要改过向善。那个如果像优婆居多尊者这样，我们已经有真正了解自己的心，其实有很多不足的地方，那开始我们花惭愧心了，我会花惭愧心，为什么别人可以那么好，为什么不行？我也应该可以像他一样，这种惭愧心发起来。那我们看看看看这样的时候有一些比较实际的做法。比较实际的做法就是，当我们曾经跟人家那个，我们要应该是做忏悔的，这种忏悔里面，如果稍微注意一下，就会注意到这种忏悔里面有它的功能存在。像第一个这个做法忏里面，做法忏，第二个是取相忏，第三个是实相忏。做法忏里面也不是很困难，困难的是在于我们的每一个人他会把自己的面子摆在第一位，所以很难做得下去。那取相忏照说应该是比做法忏还困难了，实相忏更难。那什么叫做法忏呢？做法忏如果在家里面那个恶口骂太太的话，不好，就是口不遮掩，或者说口下无情，骂太太，那就跟他说啊，我那个起一个不善心，那对你这样不客气，让你造成你的困扰，怎么样怎么样？那我真诚的跟你道歉，下次不敢了。有没有人这样讲的？还没有，最后一句啊，最后一句还没有这样，下次不敢了，真的不敢，下次就给你录音起来。但是做法在里面，什么叫做法？做法不是外面那种做法，这是一个 在出家众里来讲，这个叫结摩法，所以简称叫做法。这是一个集会，两个人以上就集会。这种集会之下，有一个仪式，那个结摩的仪式。这个做这个结摩仪式，做里面表达说我做什么不好的，那我知道我的过错，那以后不再犯这个，那希望能够善的能够增长起来，恶的不要再发生，那做法。听起来很简单哦，真的做起来似乎有点困难了。回去要不要练习看看？夫妻之间先看看能不能拉下来那个面子。有时候会觉得夫妻干么需要啊？阿伯，等下出差啊，干么需要？这个功夫，夫妻做得出来你对外面会驾轻就熟。可以跟他说，跟他讲。有时候，因为我们的，快口，讲话太快容易伤到别人。我们这种快口一下子啪，哇，造业。那如果能够检查这个，讲了，赶快去跟他忏悔，做法很快。那有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，我们有时候讲一点谎话，打一点妄语，也不是很困难，好像很简单甚至有时候你会觉得善意的谎言没什么关系哦，假爸喂，假爸，干不叫阿伯？那你想为什么我要打这种妄语？何必讲这种谎话，对不对？讲谎话也不需要这么的自然讲谎话如果太自然的话，到最后你已经习以成性什么话谎话你都讲得出来。还记得吗？我们以前在讲说，我们以前用那个来形容，你如果以前本来我们都不会喝酒，但是刚开始喝酒的时候，我们会吐，但是你刚开始为这个身体开始跟他喝一次两次三次喝，又开始用，一下就醉了。这种是什么？刚开始你的身体是很清净的，没有污染。当你一喝酒以后，你的身体就污染了。当你习惯你这样污染的时候，你也不知道，你会以为你的能力很好，你可以千杯不醉。但是等你开始不喝酒，你身体又恢复清净，恢复清净的身体又，你在喝酒的时候，一点点污染你马上感觉出来。那同样的，我们在小孩本来他都不会说谎话，他肚子饿就说肚子饿嘛，他说我尿尿，我大便，他就跟你讲我尿尿我大便。但是如果去别人家，他尿尿大便，他跟你父母亲讲说我尿尿大便，你会跟他打，在这边不要讲，大人在外面不要讲，我们回家再说，你就叫他打妄语。本来他很亲近了，结果开始父母亲叫他打妄语，他一次两次三次以后习惯了，以后他开始学会妄语。等我们长大，我们的妄语说谎话的机会更自然，习以成性，不知不觉当中就说一句谎话，有吗？如果我们受戒的话，当我们去受戒，或者说你现在下定决心，我从此以后不妄语，那可以看看自己到底有没有说谎话。这时候你会慢慢的一次防护，两次防护，克制自己，久了以后，你要说谎话的时候，或者你刚讲出口，你的心观的嘣嘣嘣嘣嘣嘣，有没有那个经验？开始你知道这个是不好的，做坏事情，然后会感觉很不安，嘣嘣嘣嘣，这时候是好的哦。会怕才好，那没怕就惨了，没怕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对不对，要做错事情的砰砰砰砰会紧张。他说不要做了，不做 就好了，就没事。那做的时候砰砰砰，那做了以后哇更后悔，那不安在后头。那所以我们做法忏里面呢，你看一马上警觉到这样不对了，赶快做个法跟对方道歉。要不要面子？不要了啦，要面子做什么？面子值不了三毛钱了，不要面子，赶快放下这个面子。好，该跟人家说道歉就跟人家讲道歉，对不起就对不起，当丈夫的也没什么不好意思。如果妈妈跟孩子说谎话怎么办？
要不要跟他道歉？要哦，你道歉他才会学你道歉呢。你妈妈都说谎话，然后打孩子说你要诚实，可能吗？我们碰到一些状况，有时候一些居士来啊、哦，有时候谈点家里面事情，我们会听到他在叙述的里面哦，有一些状况了。像有个妈妈跟孩子回答一个问题，哦，他的父亲是，比如说他的父亲会去喝酒和赌博，那儿子知道这个事情啊，那知道的他后来他不要问了，因为他问几次以后，他知道妈妈的回答的公式是什么，但是他的不知道的那个孩子，比如说小的孩子。问这个妈妈说啊，爸爸去哪里？怎么都没看到他？啊，会。